就这种。大家好，我叫 KC， 然后呢，为什么叫 KC？ 因为我之前呢也一直在香港去从事 SAP 的实施，然后呢，现在呢转行到欧度去做一个信息化平台框架的这么一个咨询的工作。然后呢，我中文名呢叫蔡耀基。今天呢给到大家就是介绍一款欧度。欧度呢它也是基于 Python 去为主语言的一个框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框架，看怎么去使用它。因为在我们乙方的一个角度上面呢，它可能是一个快速开发平台的一个框架，然后在于甲方的一个程度上面，它可能是一个业务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框架系统，它可以基于上面呢去拓展各种符合他们企业自定义个性化的一个应用模块。然后呢，我首先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欧度的发展，国内的发展以及现在的应用。第二个的话，我会基于欧度去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怎么去评估一下对于一些其他品牌的一些技术优势，还有我们欧度在客户甲方那边是应用模块的一个些应用优势，以及后面的我们在欧度基于平台上面呢，作为哪一些大的品牌的信息化建设。这个呢是法定。我们都叫他小胖，因为呢他是欧度的创始人，他13岁呢就已经开始在编程做这个语言 Python 语言，他也是一个深度的 Python 爱好者开发，所以呢基于后面他自己去开发一些应用系统之后呢，他自己很有想法的就是把每一个应用做的公司的模块呢，他都把它分成一个小模块小模块的方式，然后把它一个组件化做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应用商店的模式，然后呢在这套系统上面呢你可以自意定义的去装它所需要的一些模块，比如说我这个公司需要的是 CI， 对吧？那么呢，它会就把 CI 做一个模块放在上面，直接安装就可以使用了。对，所以呢，法定啊，它也每一年呢，欧度都有一个比利时，它欧度上是一个比利时的一个系统，所以呢，基本上呢，在每一年的比利时呢，它都会有一个开全球开发者的一个大会，然后呢，每一年呢。法定呢都会跟 CIO 呢基本上都会有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交流。欧度的发展，欧度发展的话呢，在2020的时候呢，法定呢他就创建了一家 TinySpur 的公司， TinyERP 呢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他现在的欧度。因为欧度呢经过了很多次的改名，然后这很多次改名，可能很多有些人呢之前接触的是 OpenERP， 但现在他改名欧度了。因为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接触过 OpenERP 或者是欧度的人，对，因为不知道大家有的话可以马上举一下手嘛。对，因为欧度呢进来中国的比较晚，所以呢还是相对认识的人呢比较少，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 TinyERP 呢它就更名为 OpenERP。 为什么更名为 OpenERP 呢？因为当时的巨头呢，就像学长刚才提的，有 SAP 呢，当时是一个闭源的 ERP， 对吧？大家都知道，当时呢，他为了对比去做 SAP 做对标，所以呢，他把名字改为 OpenERP， 作为开源的一个 ERP 的商用套件。因为 SAP 呢，也是闭源的，我也做过 SAP 的开发跟实施，所以呢。我也很知道它的一个劣势，所以呢，当然他改为 OpenERP 的时候呢，他的女朋友也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对标了 SAP 之后呢，他会把更多的时间呢去做 OpenERP， 把开源这个社区呢把它组建起来。所以呢 ，OpenERP 呢，它从那时候从2005年的开始的时候呢，它已经里面有很多，基本上有几百个。的一个商业应用套件的一个模块，企业可以直接按需集个一装使用，所以呢，他就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源社区，所以呢，女朋友就好了。OK， 然后到2007年的话是 OpenERP 呢正式进入了一个中国，然后呢，2014年的时候呢 ，OpenERP 呢开始改名欧度，那为什么他又改名为欧度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在我们的巨头互联网公司里面，目前最伟大的一个技术公司 Google， 对吧？两个 O 是不是？然后呢，当时实际呢还有一个雅虎， 也是两个 O，对吧？然后还有现在目前的社交巨头互联网公司了，Facebook 也是两个 O，对吧？所以法并呢，他自己去做了这些调研，所以呢，他把名字改为杜，三个 O，对，他就想做一个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到了2015年呢，欧度九发布了。欧度呢，它是其实它从这么多年的一个版本走过来呢，它是从3.0、4.0、5.0、6.0，一年一个版本出来的。然后为什么说这里15年我会把欧度9.0发布呢，定为一个里程碑？因为从欧度9.0的时候呢，它这边已经分离了两个版本，因为一直呢都是开源的欧度这个信息台、信息化平台。后欧九到了9.0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社区版跟企业版，企业版是收费的，对。然后16年就是欧度十，然后17年的时候就是欧度11，几乎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版本，因为现在这种版本的迭代呢，它会收集到每一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项目，社区的项目呢，它基本上都会收集到所有全球社区开发者爱好者的一些给上面的一个提交，所以呢，他们官方呢也会去做审核。然后呢，就把它并入到一个里面。到了18年的时候呢，欧度十二它就正式注入了一个物联网的概念，以及 OCR。物联网的概念呢，也是它比较之前呢已经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把在欧度的时候呢，欧度十二的时候结合全球的一个工业4.0，对吧？一个形式，然后呢，它就注入了一个物联网的模块。然后 OCR 的呢，这些就是图片识别的，对吧？然后过现在呢，因为 Auto 里面呢，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它可以识别到你的文字，然后呢，直接扫描到系统。对，19年的话，今年的话就是 Auto 十三了。Auto 十三完了，最大的版本特点呢，它是提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速度。然后到了2020年，我不知道在 Auto 十四的时候有个 OWL 的一个技术框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对，这个的话呢，它是吸收了一个 React 跟 Vue 的一个特点，一个比较小的框架，比较小的。但是呢，它 Auto 实施的时候呢，它会针对这一个做一个前端的一个整体的优化。这些呢是 Auto 的一个现在目前企业版跟后社区所拥有的应用。从我们的第一个可以看得到，销售 APP 它是有 CRM 销售，然后呢，联系人 POS 等等等等。它是现在这里面呢，包括了里面有总共有应用模块的话呢，它目前呢是有47个，然后业务组件是400个，包括行业模块，也当中呢也集成了，现在是这里说是12000个，但事实呢已经不止了。Auto 架构的有简述呢。Auto 架构它其实呢很多东西呢，在基于这个平台系统去做开发的话呢，会快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东西底层的，所有底层的一些模型，它全部自己封装好了。我们现在写 Java 要自己写 CI/UD 吧，对吧？它这个不用写，所以呢，它全部已经把它封装好，你只要需要去调用就可以了。所以呢，你需要建立一个界面或者是一套逻辑，你基本上你的系统。中小型系统的话，抗能力几乎非常快可以给它建出来了。几乎如果一个是小系统的话，你可能半个小时就搭出来了。所以呢，搭建 demo 的话呢，也非常的快。所以 Auto 它就会有一个两个概念，对甲乙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现在用的一个数据库呢是 PG 大象。然后客户端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窗口的跟一个动作池，基本上呢，他们都会通过这两种去做一个界面的展示，还有动作池的话呢，去作为一个报表引擎，因为它是用 Python 去做主导去写 model 的，所以呢，它的 report 的引擎呢，基本上呢，它都会带了很多数据 BI 上面的分析，自带了很多，然后呢，也有一个一次开发多端应用的一个特性。基本上呢，在现在的一个移动端，Auto 呢，它只能在后台开发一套，然后呢，移动端呢，你可以不用开发。 现在我们传统的话呢，只需要去开关两套了嘛，对吧？然后呢，它可以完全自适应去做这些调整，然后呢，你也不需要去做过多的开发。对，欧堵的话呢，它其实开源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语言，因为我们现在呢做了很多日本的项目，然后其他国外的项目的话呢，基本上它会有语言要求。那么如果在我们传统上面讲呢，我们是需要去开发的吧，对吧？需要去做这些技术的植入吧。但是在欧堵呢，我开发一套我就不用了，它自己可以全部翻译过来，它自己里面总共有78种语言吧。所以可以直接开发一套，就可以直接全部把它翻译出来，不需要你人工再去开发一套翻译的。还有一个多币种的话呢，这个就也是跟一样，也是跟一些跨国贸易有关，都是可以实时同步汇率的。这些呢都是开发里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植入前期的一些开源。然后这个开发平台的话呢，这个是针对于实施人员或者是跟客户去做一个现场 demo 的时候呢，这个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以及后面这个工具优化后，你可以几乎不用去做一个代码编程，你可以直接通过界面编程，因为它这个呢，你所有的控件，你通过一些表单报表。包括表达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界面上面去拖拉实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你写任何一句代码。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物联网的接入，因为物联网呢，它现在呢专门做了一个模块，然后呢可以集成很多所有的硬件的模块，包括视频蓝牙设备，包括现在的机床，我们现在制造业上面呢也已经在使用了全自动化的一个机床的一个管控，而且也是目前国家的一个形势吧，工业4.0的一个趋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应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平台接口，因为是社区，因为欧堵其实最强大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背后的社区，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全球开发者社区，这个社区呢，我们会有通过自己的技术力量。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形式的一些爱好者去开发，然后呢想 share 给，对吧？ share 给一个全球社区的人去使用，这上面呢就是有一些上面你也可以付费，你也可以不付费，因为呢这个取决于你发布者的一个形态。对，这个就是假如我说你看，假如我需要 Amazon 的一个接口，对吧？这个呢在商店上面已经有了，对吧？你可以以付费的形式或者免费的形式把它提取下来，然后呢去做自己的应用。当然这些接口呢不需要你再去用代码去做的，直接通过怎么去使用直接调用就可以用了。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钉钉、阿里，包括一些微信其实都有。这个就是欧堵非常非常精华的地方，就是欧堵的一个商店。那目前的话呢，它是有21813个应用在上面，当然现在也每个月100多的一个模块去速度增长。这里面的模块呢，大到一个平台系统，小到一个字段的修改，所以从自上而下呢，欧堵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组件开发的一个框架。然后欧堵看起来感觉什么都能做，感觉都很强大的样子，是不是？但是呢，欧堵的官方现在目前也是做了一个法国 Toyota 的一个案例，这个也包括我们的现代熊猫，然后呢，基本上呢，他们的供应链制造系统全部都是用欧堵去打造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国内的话，旺旺集团，然后吉利汽车研究院，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然后这个是我们公司现在自己做的一个消防的一个管理自动化平台，当然这里面是集成了一个物联网的，我们是有一个广久的一个作用，因为现在习主席2018年年底的时候提出来是军队的一个禁酒令，对，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他们做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管理平台。 对，由于今天是上帝演讲的环节，所以就讲得比较快一点。对对对。
应该跟上一页的讲。
上面有一个广99的，我们是这个呢，我们是用来检测每个人的一个酒精的一个浓度情况，然后来报警。对，因为呢，现在目前的一个形式是这样的，军队禁酒令呢，它是有测酒仪，对不对？但是测酒仪的数据在哪里呢？在设备里。设备里的话，它要去导出，对不对？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平台去做这些管控跟一些管制的。对，因为平时呢，他们的总队长也不可能去看这些事情的，他只能通过一些数据中心的手段去看。对，
问一下，就是 Odoo 的那个 app 是里面有1万多 app 是，就是自己就 Odoo 自己开发的，还是开发者可以开发？
Odoo 官方的也有，就是说，假如您开发一套 APP 对吧？你想要去通过官方的手段去发布的话，也可以。如果去通过官方的手段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官方理事会去做这一个审核，包括你的代码审核，所有的审核。审核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个 OCA 的标志，有个官方的标志在那里。当然，你也可以作为一个个人或者是公司去发布，免费或者是收费的。对，
在欧度是在广西还是在哪个县？
我现在是。这是我家在广西呢，我们现在就有一家凹度的公司。我们现在有凹度科技呢，也是目前广西唯一的官方合作伙伴。
我想了解，就是现在中小企业里面就用到凹度。
中小企业的话就很多了，因为凹度它起身的话也是由中小企业规模的一个应用制造成来的，所以呢，它现在包括一些你刚才提的中小企业有哪些场景，对吧？中小企业呢？你看，第一个中小企业考虑的是什么？重点考虑的是成本，对不对？如果你中小企业去用 SAP，你觉得合适吗？就虽然 SAP 是有中小企的一个套件，B 叫 B1，对，我之前是实施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有很多传统企业，香港的很多呢是传统贸易、零售，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金融了。传统贸易跟零售是最需要去做这些信息化，但是呢。香港呢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领域，所以基本上他们直接就是买了 SAP 的 B1 去作为他们的一个中小企业。但是呢，就是由于他们的一个成本很高，而且很多符合他们公司内部流程的，他们都无法通过 SAP 去制定去实现。所以呢，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由 Odoo 去替换 SAP 中小企套件的一个案例，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欧度它里面，你刚才介绍它有个 Studio，
对，
那个它是有个可配置界面和可配置表，
对，没错，
想问一下，它表单可配置完生成以后是演变成数据库自动吗？还是说不需
对，
要二次修改？
不需要二次修改，它直接会映射成做，它直接就是映射到了数据库自动。
可以二次修改。
可以二次修改，二次修改的话其实就是通过我们代码的那个程度去实现了，对。
那它这个从数据库用的是那个
PG，对，
好，咱们还有一个 Fresh Talk 啊，
现场报名，
对。